召会的历程，第三篇，召会的扩展。二，召会扩展时所遇的难处。当召会往外扩展时，因着撒旦借着人的打岔，可以说产生了三个难处。这三个难处限制了召会的扩展。死的规条。召会扩展首先遇到的难处是犹太教的限制和捆绑。当时犹太地信主的犹太人仍保有犹太教的遗传，他们用犹太教的眼光和主义看待召会，这好比用犹太教做一个箱子，然后把召会装在里面，又好比召会是一朵花，非要把这朵花种在犹太教的范围里不可。这显然是撒旦利用人的宗教和人所谓的敬虔，限制召会的扩展。犹太人自以为他们的律法、规条和礼仪都是出乎神的，是敬虔的，所以自认最能遵守神的话。撒旦就利用这点限制了召会，这个限制非常厉害。若不是保罗看见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限制是难以打开。而后召会扩展了，撒旦就无法再用犹太教限制召会。行传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当召会在外邦人中的扩展，也就是往世界各地的扩展开始上轨道之后，撒旦就利用犹太教来限制、禁止、拦阻这个扩展。所以这里有个原则我们必须认识，就是自以为是的敬虔，像宗教的规条、敬拜的方式、圣经的知识等，常给撒旦利用来限制召会。从召会2000年的历史，我们看见每一次召会的扩展都是因着召会得着了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在一般认识神的人身上冲破了那个宗教的仪式、规条和死的字句。所以一面我们固然该遵守圣经，照着真理的教训，在圣经的光中生活行事，这些都是正确的。然而另一面，我们要问，这些圣经的知识、真理的亮光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那些不过是死的字句，就会完全限制拦阻召会。以姊妹讲道为例，在临前14章的确有清楚的教训，神不要姊妹在会中讲道。我们承认这是圣经的真理，这是神的话，但我们若把这个当作死的规条守着，就会给撒旦一个地位来限制召会的扩展。比方有位姊妹有一天被主带到一个偏僻的山村，那里完全没有弟兄，没有召会，只有这位姊妹。如果她在那里谨守的死的字句，认为姊妹不能讲道，所以什么也不讲，这就限制了圣灵的工作，给撒旦机会来限制召会的扩展。要知道一切圣经的真理都是活的，不是死的。什么时候我们把真理当作死的规条遵守，什么时候就限制了圣灵的工作，而限制圣灵的工作就是限制召会的扩展。弟兄姊妹在身体的配搭里，在神安排的次序下是各有其地位。姊妹们在聚会中有弟兄说话，他们就该守住自己的地位不说什么。然而这不是个死的规条，而是活的实行。好比姊妹们到了一个地方没有弟兄，或是弟兄很弱，他们就不能死守教训，不能把这些所谓的真理当作死的字句遵守。若是那样，就会给撒旦一个地位，限制了召会的扩展。我们常说，若是没有召会的印证，就不要单独行动，乃要在身体里行动，这话没有错。然而若是一个地方有福音的需要， 或属灵的需要，盼望你去帮助，但因着环境上或交通上的关系，你无法得到印证，也不能得到弟兄们的按手。这时你就不该把身体行动这个真理当作死的规条遵守，否则就会限制召会的扩展。若是事实有需要，就不必等印证，等按手，这样才是活的，不是死的。另一面，我们还得问自己，是不是喜欢单独行动？是不是有召会可以印证，有弟兄可以按手，而自己不愿意接受？若是有召会在这里，也有那个机会，并且神也有安排，但我们却仍然单独行动，我们就错了。这证明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己还在，我们都必须愿意被破碎，被对付，并且愿意在身体的交通里行事，这才是正确合宜的。做长老和同工的弟兄们，不能把这些真理当作死的规条，捆绑别人或责备别人，总要谨慎清明，行得合宜。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使徒行传的例子当作死的规条，叫今日的召会遵守。若是那样，就成了死的规条，来杀死召会。在中国北方有个召会，从清末至今，经过50多年的光景，聚会仍只局限于那个地方，并没有什么扩展。这就是因为他们把圣经的真理当作死的规条遵守。他们不只把旧约的规条当规条，甚至把新约的原则也都当作规条。这种情形万万做不得。一切圣经的亮光和原则都应该在圣灵里运用。2000年来，无论何时，只要有任何规条捆绑召会，圣灵就会出来一个反应，冲破那个捆绑。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固然不该离开圣经，我们的工作、侍奉、设立召会、治理召会，都该照着圣经的原则而行。什么时候我们把圣经当作规条死守，就是在犹太教的原则里。召会乃是挂在圣灵身上，人能捆绑召会，但捆不住圣灵。你若扣住圣灵，圣灵就要跳出你所划定的界限，为要得着发展。正统派的人常有一个危险，就是把真理当作教训规条，叫神的儿女们遵守。这是我们必须严严避免的。从召会的历程，我们看见召会遇到的一个难处，就是在扩展上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也就是受到犹太教的限制。在行传14章时，召会已经扩展到了外邦人中间，并且发展得相当快。但到了15章，我们看见这个扩展受到打岔而停了下来。召会中发生问题，有了难处，有了细菌，好像人生病一般。这个病若不医好，召会不能做什么。所以需要先解决这个病，召会才能再往前。因此行传15章给我们看见，那些本该往外邦去的使徒停下来不往外走了，他们一同从安提阿到耶路撒冷去治病，去开刀，去解决问题。他们要一劳永逸地把犹太教划出召会之外。所以行传15章是个大手术。那时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刚强起来，要把一切犹太教的礼仪规条除去。他说，不该把所不能负的轭，就是犹太教的割礼，加在门徒的颈项上。保罗虽是个十足的犹太人，是正统的犹太教徒，但他得到神的启示，里面明亮，眼睛得开启。甚至他那一次上耶路撒冷，也是神启示他去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就是在那次大会之后不久，罗马太子提多就带着军兵拆毁了耶路撒冷。 使徒上耶路撒冷，约在主后50年。提多拆毁耶路撒冷，约在主后70年，期间相差20年左右。神在属灵方面也把犹太教剥光了，但犹太教还剩下一个外皮，一个外壳，就是圣殿和圣城，留在那里要辖制神的召会。所以神一面借着使徒站起来说不可以，一面神的手伸进来，差遣罗马军兵把整个耶路撒冷城拆光，把整个圣殿毁坏。这给我们看见，神不要耶路撒冷存在，神不要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一个双重的中心，一面拿着召会的权柄，一面带着犹太教的色彩。神不要耶路撒冷统治神的召会。在那次大会中是雅各领头，最终断案的也是雅各。为什么彼得落下去了？因为在向外邦人扩展的工作上，彼得软弱了。加拉太二章说道，当从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到安提阿时，彼得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他在那里软弱了，没有刚强地站起来维持召会不分犹太外邦的那个见证。因着这个软弱，彼得在使徒中失去领头的地位，而由雅各取而代之。在行传15章，保罗就这事实说到神在外邦召会中的扩展，雅各却按着真理当着众人下断案说不可以难为那些外邦人，不要叫那些外邦信徒遵守犹太的律法。在这世上按真理说是比按事实说更困难的。这一次雅各相当强，雅各虽深受犹太教的影响，但他在圣灵的主权下把犹太教关在召会的门外，所以那次雅各能被称为召会的柱石。由此可见圣灵如何喜欢召会得扩展，所有限制召会的工作都是限制神在宇宙中建造召会。神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建筑，就是召会，所以他要从我们身上打掉各种限制召会扩展的难处和拦阻。感谢主，在圣经中有行传15章这么重要的一章圣经，若没有这一章圣经，圣徒们对召会将一直是模糊的。这一章圣经叫召会的眼睛明亮，叫召会脱离犹太教的辖制，也叫召会脱离耶路撒冷的管制，因此召会才得以自由的扩展。撒旦就是要用犹太教和耶路撒冷来管制、辖制、禁止、约束召会的扩展。然而神是要往外邦去的，神要往地极去，神要走遍宇宙，要在遍地上都有神儿子的见证。保罗实在有这个意向，所以几年后他写以弗所书就说到他有这个意向，并且神给他看见要叫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同做神儿子基督的身体。过不多久罗马的军兵就来了，耶路撒冷被拆毁，不仅是属灵的了结，甚至物质的也被了结。我们相信这是出于神的，神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他的召会，甚至连提多毁坏耶路撒冷也是为着建造召会。神在地上兴亡废亡都是为着成全召会，配合他在地上建造召会的工作。所以行传15章的大会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犹太教和召会的关系。人的意见，等这个犹太教的难处解决之后，保罗和巴拿巴立即同往外邦去传福音。耶路撒冷的问题不解决，召会不能往外去。耶路撒冷的问题一解决，犹太教的问题一解决， 使徒立即可以起身，再往外邦去。外面宗教的难处过去了，里面主观的难处来了。巴拿巴和保罗竟然不能同心，巴拿巴要带着马可同去看望弟兄，保罗觉得不妥，他们之间就起了争论。我们必须认识，他们两人的争论其实就是撒旦的作为。那时召会的扩展就因着巴拿巴和保罗不能同心受到相当的亏损。2000年来召会历史一直是如此，当召会在扩展时，总是先有外面的难处来限制召会的扩展，这是仇敌的诡计。要知道，召会的扩展就是基督身体的建造，召会若没有扩展，基督的身体就无法建造。召会若没有扩展，神在勇士里的计划就被悬空而无法实现。使徒行传的记载给我们看见，撒旦一直跟随着圣灵，圣灵做扩展和建造召会的工作，撒旦就随后来做破坏召会扩展和建造的工作。撒旦不是兴起人来反对福音，就是兴起人来抵挡使徒。然而连外邦人都接受了福音，连外邦地也都有了召会。撒旦从耶路撒冷打发人下来，要把犹太教的思想、律法、割礼、规条带到外邦召会中。虽然撒旦不断地在做事，但圣灵也一直在做工。当宗教的规条要来限制召会的扩展时，神就一面叫保罗上耶路撒冷打了一个胜仗，另一面又兴起军队来毁坏耶路撒冷。然而等到外面的难处过去了，不久巴拿巴和保罗之间又有了意见。本是同工的弟兄们有了不同的意见，这又限制了召会的扩展。我们很难说这两位弟兄之间谁对谁非，但有一件事很稀奇，就是从那时候起，使徒行传里就很少再记载巴拿巴的事迹了。以后虽然有记载，但那个分量太轻。或许这是圣灵要给我们看见，那个错误的责任大多是在巴拿巴身上。无论如何，圣经是要给我们一个警告，叫我们必须当心，我们不仅身外有难处，在我们身内也有难处。撒旦不仅在我们的环境中做事，来破坏召会的扩展，撒旦也在我们中间做工，来破坏召会的建造。经过这一次的破坏，召会向外扩展的力量就自然减弱了。两个一同行动的使徒现在分开了，巴拿巴带着马可往西去了居比路，保罗带着希拉向北去，走遍了叙利亚和基利加。两个人分了两条线，这就到了行传16章。对于这一段圣经，我们要仔细读，并且要读出圣灵的意思。保罗曾在小亚细亚一带做工，所以很愿意留在那里，但圣灵禁止他们。而后他想去比推尼，耶稣的灵却不许。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原因，乃是为着召会的扩展。圣灵为要扩展召会，最后逼得只好给保罗异象，要他往欧洲去。保罗看见异象后就有了负担，从小亚细亚过海到马其顿，召会就从亚洲扩展到欧洲，往南到雅典、格林多那些城。老旧的观念，保罗第二次出门时的老旧观念。说到保罗这个人，他自己里面也有难处，圣灵是要他往前扩展召会，他却不懂圣灵的意思。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夜间来了一个异象，要他到欧洲的马其顿。这是我们做工的人常有的难处。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做工，住久了安定之后， 就不大肯动。到了这时，往往就会发生事情。以我自己为例，若是要我自己动的话，恐怕我今天还在中国北方。然而，神的手却一步一步地叫我动。那个老旧的关系，老旧的感情，老旧的味道，非要我们在那里不可，使我们不能到别处去，叫我们不能动。这是因为没有意向。一个做工的人，一坐下来就坐下来，甚至于坐下来，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在行传十五章末了，我们看见巴拿巴和保罗的难处，到了十六章就看见保罗里面的难处。召会扩展，步步都有难处。保罗若没有被圣灵征服，召会就不能到欧洲去。我们不能仅仅读死的字句，仅仅读白纸黑字的圣经。当我们读行传十五至十七章时，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光，看见召会是怎样出去的。召会要得着扩展，就必须先冲破犹太教这极大的捆绑，也必须冲破人的意见，还必须冲破人的自己和老旧的观念。在此，我们看见召会的扩展，常会遇见三层难处：第一是外面的，第二是同工之间的，第三是人的自己和老旧的感觉。召会早该到欧洲，乃是因着各种难处才迟误了。召会扩展的最后一道难处，或说关卡，就是你我自己。若是你我一直在老旧的情感和关系里，召会的扩展就遥遥无期。这是需要意向的。当这三道关卡全冲破了，召会就能扩展，直到今天原则还是一样。死的规条、人的意见和自己老旧的感觉，常常使圣灵冲不过去，使召会扩展不出去。这三重难关若给圣灵冲破了，召会就能出去。那一天，召会所以能到欧洲，能在欧洲找到踏脚之地，就因圣灵冲破了这三道难关。圣灵冲破了教条礼仪，冲破了死的字句，冲破了人的意见，也冲破了人自己的感觉。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光，使主在我们身上有路，给主有活的宽广的机会，能把他的召会扩展到远方。保罗第三次出门回来时的老旧观念，保罗的老旧观念不止在他第二次出门时显出，并且在他第三次出门时更显明。当保罗在哥林多写信给罗马召会时，他里面有一个感觉，想到罗马去看看，并且有意到西班牙去。在使徒行传中，他也有这种感觉。这实在是圣灵的意思，与召会的扩展非常有关系。圣灵对保罗的启示乃是要他到西方去扩展召会。然而保罗这次差不多仍是在那些老旧的地方，到小亚细亚、马其顿和希腊等地，他总是在这些地方转来转去，以后回到安提阿。所以按原则说，保罗第三次出门，召会并没有得着多少的扩展。使徒第三次出门回来是先到耶路撒冷，他原是想回安提阿去，但在回去之前，他在耶路撒冷就遭遇了难处，被犹太人捉去。使徒在第三次出门时虽然没有多少扩展，但十九章二十一节给我们看见，他心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又回到罗马。要知道，那乃是圣灵的意思。马其顿和亚该亚在当时只不过是希腊半岛上的两省，也就是在欧洲东部。 其西面还有意大利、西班牙两个半岛。那时，希腊的文化虽然很发达，但当时的行政中心还是在罗马，其影响力仍在罗马。所以，保罗里面有一个感觉，他要到罗马去。不仅如此，罗马15章23、28节也给我们看见，他有意到西班牙。罗马15章的话和行传19章21节是约在同时期说的。那时保罗里面有感觉要去罗马，然后从罗马经过，再往西班牙去。西班牙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地级。若是如此，欧洲南部的三大半岛，保罗就都去了。这里我们不能轻易地读过，必须很郑重地来领会，圣灵在使徒里面所做的，不是到欧洲就够了。使徒里面的确有个感觉要往外去，要越过希腊这个半岛，到罗马那个半岛。今天我们若是有这样的心愿，并不稀奇，但在那时交通不便，使徒们能有这样的心愿，实在不是容易的事，不是偶然的事，乃是圣灵在他们里面所做的功。在此有一个问题，就是罗马的召会是什么时候扩展出去的？圣经告诉我们，使徒没有到马其顿时，马其顿没有召会，但使徒没有去罗马时，罗马就已经有了召会。许多读圣经的人都承认，罗马的召会是五旬节时在耶路撒冷的罗马客旅，他们信主以后回罗马设立的。所以罗马的召会恐怕比马其顿、腓立比的召会还早。换句话说，使徒们还没有到欧洲去时，欧洲就已经有了一个罗马的召会。罗马书就是保罗第三次外出时在哥林多写的。这时在保罗里面有个感觉，该正式把福音传给罗马的人。罗马一章也说他要去还外邦人福音的债，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候，他从哥林多回去了。保罗这第三次出门不但没有扩展，并且他原有那个扩展的心愿也没有成全。这次保罗回耶路撒冷是对是错，我们姑且不说，但召会的扩展一落到人手中，就成了很难的事。从行传20章到22章，我们可以看见，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仍然在错误中。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时，信徒们竟然依旧劝他回到犹太教。我们看见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捉，是当他在圣殿里时。保罗根本不应该进圣殿，那是他的软弱。保罗在圣殿里乃是错误的，那个错误就像加拉太二章彼得那个软弱一样。保罗体贴别人的软弱，以为那样到圣殿去献祭，难处就可以过去，岂知就在那里他遭到难处。圣经这样记载是要给我们看见，在召会往外扩展的事上，人和圣灵常常是相抵触的。保罗里面原有一个感觉，该到罗马，该到西班牙，他的负担是应该往外邦去，而不该那样将就犹太教的光景。然而连保罗也软弱了，我们看见行传21章耶路撒冷的召会还是满了犹太教的思想。在15章，保罗为召会打了一次胜仗，解决了犹太教的问题，但保罗到了21章还是受到影响，体贴人的软弱。我们不是要定保罗的罪，乃是要看清楚圣经如此记载的用意。圣灵的意思是一直要召会往外去，从行传1章主的话就说得很清楚，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那就是召会该有的扩展。然而一步一步，圣灵遇到人的难处。保罗第三次出门时，无疑有相当的软弱，至少不觉得有多大光荣。他该不该回去，的确是个大问题。他一面要回耶路撒冷，但同时里面又有感觉，要去罗马和西班牙。所以，保罗这次回去，好像圣灵并没有要他回耶路撒冷，而是保罗自己的主张。许多人对行传21、22章的看法不一样，在断定时也彼此有冲突。有的人以为保罗这次是做对了，也有人以为他不对。这个我们很难断定，但总得看见圣灵的工作在人身上遇到难处。这里有许多转弯的地方，而这许多转弯的难处就是人的意见。我们不仅读已过召会的历史，更要将这些事读到自己身上，看见直到今天召会不能扩展出去，就是因着这些难处。21章20节的弟兄你看这段话，就证明人的意见和看法是相当的多。保罗在罗马15章告诉我们，他第三次出门时，里面很清楚应该往罗马、西班牙去。在行传19章，保罗也说要到罗马。保罗这个感觉非常关系召会的扩展，因为召会到欧洲，头一步就到了马其顿和希腊一带，要从那里再往外开展，第一个大的站口就是意大利，也就是罗马，在下一个站口就是西班牙。到了西班牙，使徒们恐怕认为那是到了地极，因为那时他们还不清楚有东半球。然而为什么保罗不向西去，反而转回耶路撒冷呢？这个转回耶路撒冷是不是神的启示？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不能看出他回转是圣灵的启示，反而看见使徒在这次行动中有软弱的情形。从罗马15章25至28节，我们知道保罗是为要把马其顿和亚盖亚的捐项送到耶路撒冷才回去的。虽然他曾在哥林多说他要到耶路撒冷，以后再到罗马，但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这在地理环境和交通上是非常不顺的。保罗写罗马书时，他里面的感觉是非常关心罗马，圣灵是要他往前行，但保罗里面有一个牵连，就是和犹太人的骨肉之亲。在9章3节，保罗曾说，为我弟兄，我肉身的亲人，我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可能他那次去耶路撒冷就是为着肉身的亲人，换句话说，他到那时候还没有完全脱离对犹太人的观念。保罗去耶路撒冷虽然是送捐项，但他到了不久之后就被捉拿，可见捐项并不需要他自己送去，自己去分。他回到耶路撒冷乃是走回头路，与他所想要去的罗马并不顺路。为什么他要如此做？他去耶路撒冷有没有工作上的需要？从圣经中我们实在看不出来，犹太地的工作原是由另外一班使徒负责的，保罗的职分是外邦的使徒，现在这位外邦使徒开倒车回到内邦，为的是肉身的亲人，这在人的一面是应当受称赞，但在神的一面是绝对不可以的。再者，保罗要在五旬节以前赶到耶路撒冷，这是不是表明保罗要赶回去过节呢？我们都知道五旬节是犹太人的节期，在这个节日里，所有各地犹太的男丁都要上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是个相当大的节期，当时这个节期完全代表犹太教。 我们相信保罗不是想去守节，但他可能想趁五旬节各地圣徒都到耶路撒冷守节的方便去分发捐项。如果这是对的，可见那时的犹太圣徒还在犹太教中，按理说保罗应该向他们办交涉，告诉他们不止在外邦地的犹太圣徒守旧约规条是错误的，甚至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的圣徒这样做也是错误的，无论在哪里都不该守犹太教的规条。我们不是吹毛求疵要找保罗的错，但无论如何保罗那一次定规有软弱，五旬节的光景他应该拒绝，但他没有拒绝。到了行传21章20节，弟兄们称保罗为弟兄这段话就叫他的软弱完全显明了。那时犹太基督徒还在圣殿许愿还愿，他们要说服保罗叫保罗装假做他在加拉太书中所定罪的事。保罗教训人不要守律法，但自己却装假守给别人看。我们从行传21章可以看见召会在地上扩展的工作所遭遇的难处就在于人的种族和老旧的观念。行传21章明说雅各和长老全在那里，在15章耶路撒冷的会议以后召会仿佛已经一劳永逸解决了犹太教的问题。然而到了21章这里我们看见召会又开了后门容纳犹太教，信主的犹太基督徒还在守律法，他们能上午聚会下午去圣殿，上午祷告靠宝血下午又去靠牛羊献祭，他们要基督也要律法，要属灵的也要规条的。无疑的，保罗这次去耶路撒冷是不对的，虽然我们不敢说这是罪，但总是软弱。若是保罗当时不被捉拿，这样献祭的事让外邦的弟兄们知道以后，岂不令人更加糊涂？到底什么叫旧约，什么叫新约，什么叫律法，什么叫恩典，这都不清楚了。所以保罗这次回去的确是错误的。保罗灵里预先感觉受捆绑，从好处想他灵里预先有启示知道他前面的遭遇。然而从21章11节可以看见申言者雅加布的预言是圣灵的警告，但他不听。不仅如此，众圣徒的苦劝他也不管，这是单独行动。保罗在这一点上的确违背了他自己的感觉和身体的感觉。申言者从圣灵所发的警告他不理，圣徒的劝告他也没有接受，他实在是错了。圣灵是叫他往西，他却转向东，为着肉身的亲人，不要说罗马西班牙，就是和基督隔绝他也愿意，这是人老旧的观念。综合来说，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违背了五个感觉和教训。首先，圣灵给他正面的感觉他没有顺服，其次，圣灵给他禁止的感觉他也没有听从。千万记得，在我们的每一项行动中若感觉不自然，就表示这行动有问题。第三，申言者的预言警告他没有听从。第四，违反了身体的感觉。第五，违反了主明文的教训。主曾说，这城如果有逼迫，你们要从这城逃到那城。保罗既然没有必要回耶路撒冷，回去的目的也没有多大，况且还有苦难等着他，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这都是人天然老旧的观念所带来的。圣灵冲破难处的方法。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圣灵就来管制。当保罗到圣殿献祭，七日将完，犹太人就来捉拿他。不仅如此，在这事发生之后不久，罗马太子提多率领军队拆毁了圣殿，直到今日再也没有建造起来。若不是如此，教会就会回到犹太教，和犹太教调和在一起。感谢神，神绝不允许新约回到旧约，也不允许教会调到犹太教里，所以神把犹太教拆光了。一个回去体贴犹太人的使徒保罗，神说关起来，就把他关到监里。一个提倡回到犹太教的召会耶路撒冷，神说拆毁它，就真被拆得彻底，不留余地。从此圣经里再没有耶路撒冷的地位，召会历史里也再没有它的地位，直到今天都没有。在神眼里，耶路撒冷既是个破坏恩典遮蔽亮光的地方，神就来拆毁他的城和殿，以冲破这些难处和阻碍。我们再来看圣灵的意思。当保罗的软弱显出来后，他在议会前受审问时，只好用智慧了。第一个是在撒杜该人和法利赛人面前讲复活。保罗看出会众，一半是撒杜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对着会众大声说，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着盼望死人复活。那些正统的犹太人立即站到他这一边，通通都去对付撒杜该人，这是保罗的智慧。第二个是上诉于该撒，保罗里面原初的感觉一直是要去罗马，当他要上罗马时，圣灵就向他启示说他必在罗马为主做见证。最后他是去了罗马，只是这次去不如从前方便。从前去罗马是自由的，这次去是不方便的。从前去罗马能多做，这次去不一样了。从这时候起，保罗的行踪受了很大的限制。另一面，保罗在罗马监狱里有很好的学习，很好的对付，他学了很深的功课，并且从罗马监狱写了多卷宝贝的书信，这都是我们不能否认的。然而我们也看见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确实给召会的扩展加上了阻碍，弯曲而不能走直线，一直是我们人身上的难为和打扰。那一次保罗应该从哥林多一直往前去，但因着他身上还有旧造的成分，还有陈旧的规条，不容易脱干净，以致成了他身上的盘绕，叫他走回头路去了耶路撒冷。保罗在这次上耶路撒冷和上次去耶路撒冷之间写了加拉太书，他在加拉太书里曾把犹太教的律法变得一文不值，虽然他曾说过他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但这次他做犹太人是做得太过了。事实上我们不能说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若是什么人拜偶像我们也跟着拜偶像，那就做得太过了，我们绝不能如此行。保罗在他所得的启示里教导外邦召会时说得非常清楚，律法都要过去，所以不能再容让犹太教的东西。若是他回到耶路撒冷要做个犹太人，也只需要做得和犹太人差不多就可以，他实在不需要去许愿，也没有必要去献祭，在这世上他太违反他所得的启示，也太违反他所给召会的教导，他做得太过了。若是你陪着你的朋友散步，走到一个电影院门口，他想进去看电影，这时你就应该告诉他你没有办法进去，让他自己去。我们不能说 在什么人中间就一定要做什么人。当人要去打牌时，我们不能陪着坐在那里。再者，保罗在耶路撒冷所以软弱，是因他不在圣灵里，圣灵不与他同在。由此可见，不是我们自己能刚强，当我们行在圣灵所指引的路上，有圣灵的同在时，我们自然能刚强。然而若是没有圣灵的同在，任何人都是软弱的。虽然圣灵的管制临到保罗，但神至终还是将他送到罗马。因着保罗总是一个在主手里的人，所以圣灵就用管制的手把他送到罗马。他到了罗马以后，就受了许多的限制，这是神的主宰。从行传十六章到二十八章，这十几章圣经都说到召会在欧洲的开展，其中所遇到最麻烦、最缠绕也是最大的难处，就是犹太教。开头是犹太教，末了还是犹太教，一直都是碰着这个难处。犹太教这个问题在耶路撒冷那次大会里并没有完全解决，历史给我们看见，乃是一直等到神伸手把耶路撒冷的圣殿拆毁了，这问题才得解决。现今这问题是相当清楚了，这一清楚就是召会得着莫大的自由。召会像鸡蛋里的小鸡，犹太教像蛋壳，只等到神伸手拆毁耶路撒冷和圣殿，这个壳子才完全脱去。从那时起，召会才得着自由，才能完全自由发展。然而今天这个原则上的难处还在我们中间。照行传二十一章的记载，那时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中，犹太教的空气和犹太教的感觉相当浓厚。我们看见，第一，他们都为律法热心。在耶路撒冷的信徒对保罗说，他们那里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第二，他们还有许多人许愿，他们不仅在律法的经义上为律法热心，连律法下的规条，犹太教里许愿的规条，他们仍在遵守。第三，他们还献祭，那些信主的犹太人甚至还在圣殿里去敬拜神，并且要犹太教祭司给他们献祭，这说出他们和犹太教一点没有分别，完全回到了犹太教。第四，他们不止这样做，还劝保罗也这样做，甚至当做一个教训讲给保罗听。第五，当众人劝保罗时，乃是在雅各的地方，众长老都在，竟然没有一个人起来抗议，众长老都默认这事。由此可见，那时耶路撒冷的召会已经落到犹太教里去了。要知道，地上的耶路撒冷并不可靠，天上的耶路撒冷才可靠。所以从这次以后，圣经就不再提及耶路撒冷的召会，即使是在召会历史中，耶路撒冷也没有地位。原因就是死沉的犹太教和属人老旧的观念是召会扩展最大的拦阻。我们要看见我们身上那旧造的老旧的规条实在限制了召会的扩展，外面的逼迫、外面的难为都不能拦阻召会的扩展，反倒常常成为召会扩展上的帮助。然而在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身上，许多老旧的关系、规条、办法，甚至老旧的真理常常捆绑我们，那才真是召会扩展的难处。我们虽然有感觉、有负担，却因我们的软弱以致使召会不能扩展。2000年来，若是侍奉主的人一直让圣灵往前去，召会早已成熟。若是我们众人不盘绕、不弯曲，台湾各地必早有加倍的召会被建立起来， 圣灵若能在我们里面走直路，召会的开展绝不仅止于此。我们体贴人情，遵守老旧的规条，是召会扩展的最大拦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中间什么人蒙怜悯，什么人就在这些事上蒙拯救。我们蒙拯救有多少，召会出去就有多少，召会建立也就有多少。 Amen。